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的坚固磐石乃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2020年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发自内心的说，投靠他的人真是什么有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分享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以及罗马书的系列的讲道。我们开始分享罗马书第九章1-13节。在伟大的罗马书第九章1-13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荒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逐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阿们。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礼拜讲，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上帝就对礼拜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我们读到14节或者是13节。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思考的就是真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在福音书上记载着当门徒为耶稣所吸引的时候，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象，耶稣是一个什么？真以色列人。整个世界历史就围绕着谁是真以色列人，谁是上帝的选民，谁是上帝的代表，谁是中流砥柱，力挽狂澜，重造文明和世界的。所以到底谁代表上帝的心意，谁享有上帝的同在，谁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谁在世界历史的末了要得胜得荣耀，这个问题是至关什么重要。而且这段经文充满了难解什么之处的。难道在新约时代教会就取代了以色列吗？还是以色列在教会之外有独特的命运呢？但是更深的问题，当你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到底谁是以色列呢？谁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呢？为什么使徒保罗从罗马书的1-8章讲的都是犹太人？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从犹太人，后是从什么希利尼人。为什么保罗始终是讲犹太人而不是讲什么以色列人？那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保罗或者是整个现代世界，当我们讲到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很多挣扎其中一个隐藏的，我们历史上很难正视的，就是所罗门之后这个以色列国家一分什么为二的。所以当犹太人提到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是背叛出去的，以色列是分裂出去的。用今天的话来说，以色列是从大卫王国中什么搞独立的，是以色列 独立分子呢。所以犹太人被撇下，犹太人被剩下，犹太人可怜怜的两个支派，犹太支派还有什么利未支派，所以从此就出现了以色列人还有什么犹太人。所以当犹太人讲到犹太人的时候，本身就是非常什么哀伤的。哎呀，我们12个支派10个支派已经什么流失，我们整个的大卫王国本来是统一的和平的兴盛的国家，却是一分什么为二，血泪什么斑斑的。所以这个地方隐藏着无限的历史的伤口和忧伤，也直接影响到使徒保罗所用的语言。他更喜欢用什么犹太人，但是有的时候又不知不觉甚至不得不在上帝的漠视之下，他也要用什么以色列人。所以你就看到在第9章他就讲到他们是以色列人，然后讲到第6节说因为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然后我们还讲到以赛亚知道以色列人还能说在27节啊，然后我们看第10章的啊要义要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啊，然后到第11章最后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信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全以色列全家都要什么得救。你就看到只有在罗马书的第9章第10章第11章这个9、10、11专门对付专门解析以色列问题，到底何为以色列人，到底外邦教会和以色列教会的关系如何，到底整个世界见到福音怎样，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或者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同为后世同盟应许同归于什么一，这涉及到整个世界性的什么蓝图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进入罗马书第9章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进入了你自己最深刻的心意，因为你的心意不仅仅是每一个罪人要得救要悔改，而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你对我们的心意绝不仅仅是我们灵魂的得救，因为还要有身体的复活，绝不仅仅是我们个人得救，因为至于我和我们全家必要侍奉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所以我们个人灵魂的救恩，身体的救赎，是与家国天下乃至整个世界，就是上帝本身的计划，是息息相关的。主，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真正明白何为真以色列人，使我们真正明白你赐给真以色列人的福分、使命、担当到底是什么。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啊，罗马书的第9章啊就被认为是关于预定论的啊 classical text, 经典的什么经文啊。其实第9章讲的重点不是拣选，重点是什么 reprobate, 重点是遗弃。所以罗马书第9章的信息啊非常的坚硬啊，非常的苦涩啊，非常的敏感啊，大多数人不敢碰啊这个信息，或者碰这个信息的时候常常会生发各种啊人的环境、人的理解、人的 bias、 人的啊视角所带来的各种局限和错误。所以求主特别光照我们啊，使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章的经义。要明白这一章的经义，我们必须放在罗马书的大框架之中。所以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不能够一叶障目不见什么泰山。我常常讲部分性的真理，部分性的看见，就是整全性的真理的什么大地。我们不要攻其一端不及什么其余，最终我们领受的或是极端，甚至一不小心是什么异端，但是极端和异端就是对他领受的部分性的真理无限的夸大和强调，就像癌细胞一样成为一种扩散，成为一种致命的谬误的。 他的整个罗马书的大堂讲十六章，啊，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信，啊，因信什么诚意，到第五章到十一章讲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在罗马书第五章就讲了，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盼望不至于羞耻两个方面，我们常常讲的只是一个方面，第一，我们个人的救赎，我们个人的生命成长。如果我们的盼望真的是在乎上帝，如果我们真的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我们的盼望绝不至于什么羞耻。但是罗马书中间的第五章到第十一章绝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盼望，而是十一章最后特别讲以色列全家都要什么得救。所以这就让我们有一个整全的全家的，不光是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通的。所以这样就是我们从个人的救恩转向教会的，转向上帝的选民的一种群体的整体的世界性的什么救赎。基要主义之所以狭窄，就是因为把救恩仅仅局限于个人。自由主义之所以宽泛，就是因为仅仅把救恩强带在社会领域中的更新、文化、学术、公益、政治的追求，这些也是好的。但是个人的救赎和文化的更新，我们救赎方面的个体性和群体性，应当在圣经中有一个优美的什么平衡。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中间核心的部分，五章、六章、七章、八章将个人在基督里的得救和得胜，然后九章、十章、十一章开始讲以色列全家都要什么得救。所以大家牢牢地抓住这个大的框架，既要有微观的个人性的得着和落实，也要有宏观性的群体性的世界性的民族性的国家性的全球性的看见和落实。这种真理和救赎的微观性和宏观性、个体性和群体性，在圣经中是有着完美的和谐与什么平衡的。好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上帝的选民，我们讲到保罗讲到我骨肉之亲，那就是肉身上的什么以色列人。但是保罗也讲到那真正承受应许的真正的以色列人，然后最后就落实到关键不是在于人的民族性、人的血缘性、人的家庭性、人的国家性，关键在于上帝自己的应许和什么拣选。真正的文明就是一切都靠上帝的恩典，这是文明。野蛮靠金钱，野蛮靠权力，野蛮靠民族，野蛮靠国家，野蛮。但是当我们都仰望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上帝面前人人自由，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有机会，都有机会可以认罪什么悔改。这就是真正的文明的什么精义，离开上帝独有的全能的普遍的超验的恩典，那剩下的各种各样的文化都是什么野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劝勉部分要从个人的得救转向对社会和历史的担当。当我们讲到谁是上帝的选民，到底谁是承先启后真理和秩序的承载者，你到哪里能够带去真理代替牛，你到哪里能够塑造文明取代什么混乱，这个世界有谁承受，这个世界的未来有谁得着，到底谁在这个历史中有上帝的祝福和同在，能够不仅是得救得胜，最终还要什么得荣啊，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犹太人就认为雅各的肉身的犹太人他们就是选民，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就认为伊莎的伊斯玛利的后裔阿拉伯人他们就是世界的什么选民。马克思怎么认为呢？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就是历史的拣选的先进文化的什么代表，世界一切旧文化旧制度的掘墓人。 说到底谁代表历史的规律，到底谁真正能够在历史中得胜，这是任何一个文化，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哲学都不能够什么回避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在圣经上以色列这个名字，在创世纪32-28节，我们知道雅各在亚伯渡口啊，后有追兵，前有什么大哥一扫要杀他的，那个时候真是前后犹豫，左右什么为难。他那时候在梦中，在异象中与上帝或者与上帝使者摔跤，然后就得胜。那个时候给他一句话，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谁啊？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从雅各什么而来。从雅各以后，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就什么开花散叶啊，就展开了，出现了以色列民族，出现了以色列国家，出现了以色列宗教，到现在中东还有一个什么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在申命记7-6节说，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说弟兄姊妹，世界历史上每一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都是中央什么帝国啊，都是文明和历史的什么轴心，人都会这样自以什么为是的。关键是到底谁是上帝所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啊1-47节，耶稣看见拿单叶来，拿单叶有什么特征呢？就是他指着耶稣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什么诡诈的啊，其实真以色列人，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子后裔，就是独一的后裔，就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是真以色列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成为什么真以色列人。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成为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因为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什么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所以当保罗讲到这个关乎以色列人，关乎世界历史的未来结局的时候，保罗特别讲说，这奥秘啊，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见到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说弟兄姊妹，新约之信在哪里？新约的丰富性啊，新约的清晰性啊，新约的那种更加蒙福的性质在哪里呢？就是新约启示了这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什么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应许。就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既从犹太人中有，也从什么外邦人中有。如今在基督里，既不分犹太人，也不分什么外邦人，不分为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男女老少，都在耶稣基督里是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应许。你要切切的思考这个历代都不知道的奥秘，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使徒和先知今天向我们什么显明了。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奥秘今天对于很多基督徒仍然是什么隐藏的，因为你不明白，求主带领。好，然后我们在底下看到肉身的以色列人。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啊，并不荒谬，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所以保罗在这儿讲的是非常严肃。在圣经历史上，在圣经律法历史上，在按照圣经律法进行审判的历史上，凡是都凭2-3个人的口什么做见证，句句都要什么定罪，至少有2个见证，然后应当比较好的是3个什么见证。所以这就被称为三重见证。哪三重见证呢？第一是在基督里，第二个是个人的良心，第三个是谁啊？圣灵。所以保罗说下的话，底下的话是如此的严肃，他就按照圣经启示，按照律法审判的程序，他提出了庄严的三重什么见证。在基督里，我的良心也包括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所以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保罗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每逢佳节什么倍思亲，说未悲未感忘忧国。那个陆游啊有一首诗就说未悲未感忘忧国，虽然我们是很卑贱的人，或者是没有地位的人，被放逐的人，被流亡的人，不在中国的人，不在犹太国的人，但是未悲未感忘什么忧国，或者是天下兴亡匹夫什么忧则。那个中国人的或者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当有的那种忧患意识，对于自己的本家本族那种深刻的关注，那种牵肠挂肚，那种为之流汗，那种为之流泪，甚至为之什么流血。使徒保罗在这儿讲到家国情怀的时候到了什么程度呢？他说为我那些弟兄啊，为我那些骨肉的同袍，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什么愿意。当使徒保罗讲到基督的时候，他有三个极致的第一个极致就是我为得着基督把世上的一切看作什么粪土。所以我们看到得着基督在使徒保罗的一生和侍奉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典风的不可少的什么地位。然后第二个，当保罗得着基督的时候，他就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甚至他认为肉体的死亡不管是在激进中还是在监狱中还是在流亡中还是在大海上有种种的艰难险阻都随时丧失他的什么生命。但是保罗发自内心的歌唱，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哪怕我离开身体就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什么无比的。你就看到保罗追求基督的时候，他也得着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在2020年中我们深刻的追问深刻的祷告，到底我们有没有得着基督啊？到底你的基督是谁呀？孤烈王不是也成为基督吗？基督不是受膏者吗？当使徒信经中讲我信我主耶稣基督，那个主是指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身，耶稣是指哪撒勒派哪撒勒人谁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使他有先知祭祀与君王的什么高摩和职分，他通过降杯，他通过升高，他通过坐在天上还要再来，确确实实的他是我们信心，他是我们生命的创始者，也是什么称重者，他是阿拉法，他是什么欧米伽。今天我们对于这位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深刻的追求？当你真正得着基督的时候，有没有像使徒保罗那种发自内心的狂喜，那种欣喜那种平安，我已经得着了基督基督就在我的心里，甚至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完全与他什么同在，那是好的什么无比的。保罗的这种对基督的疯狂的追求，保罗对这种基督的一种癫狂的享受，为什么叫癫狂的享受呢？ Ecstasy 是指心醉什么神秘，但圣经上是翻译为灵魂什么出窍被提升到什么三重天之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得着基督享受基督，不是在我们的身体中吃喝拉撒睡，有你就高兴，没有就不高兴，不是在我们的感觉，跟着我们的感觉，因为我们的感觉是高什么实地我们有的时候郁闷，有的时候狂躁，有的时候平平淡淡，有的时候不冷什么不热，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就像天上的白云，白云苍狗变换什么莫测。我们的思想也好的思想也需要不断的精神，不断的什么正确，好的思想也需要不断的更新，坏的思想更需要完全什么除掉。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肉身，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思想，这一切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完美的什么喜乐。但是神，天使是一个灵，上帝是个灵， 我们信敬拜上帝的要用心灵和诚实什么来敬拜他，来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享受能够超出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能够超出我们的酸甜苦辣什么咸啊，能够超出我们的感情，能够超出我们利益的、理性的、道德的、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退休的各个方面的理性的什么考量，理性上就要算计嘛啊，理性算计也是正常的啊，既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低，每个人都要有理性、啊、来好好的算计。耶稣也说你盖楼的时候好好算计啊，免得盖到一半盖不下去就成了什么烂尾楼了啊，打仗的时候要好好算计，免得打不过人家赶紧派使者求和啊，所以这个算哎，这个人真会算计，算计也不错了啊，关键是你往好处算还是往坏处算。但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这种基于对基督的深刻的得着、深刻的认识啊、深刻的经历是我们要什么追求的。但是当我们讲到保罗与基督的关系的时候啊，今天我们解除到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说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什么愿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说他们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他就是把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不信，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启示中世界历史中一个最大的挣扎是，既然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既然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既然耶稣基督也是从列祖什么出来的，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出来的，为什么犹太人、为什么以色列人不信上帝呢？不接受耶稣是基督呢？为什么到现在犹太教、以色列的国教犹太教不接受耶稣是基督呢？为什么伊斯兰教承认耶稣是老师、是先知啊、是哲人，但是不承认耶稣他是基督，他是最大的先知、祭司，是吧？与君王。所以我们看到文明之争、文化之争啊、国家之争啊、与伊斯兰教啊、与共产主义啊、犹太教，当然犹太教在很大程度上和基督教有更大的亲和性，但是你也不要高估了这些亲和性啊！啊，当初就是犹太教的人士把耶稣钉上什么十字架的，当初使徒保罗所有反对的主大一次就是犹太教化的，所以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分野就是犹太教的和基督教的什么分野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中间有着巨大的撕裂和什么痛苦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就看到在第六节说，这不是说上帝的话什么落了空。所以在罗马书，在整个新约时代，甚至包括今天，你说耶稣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犹太人生，为什么犹太人都不信耶稣是基督？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到底谁是真正的犹太人，到底谁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到底谁是上帝的什么选民，到底上帝的选民以及关于选民的应许是如何成全的，这是在宗教信仰文明之争中一个核心性的什么问题的。那当保罗回顾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有六大特权。哪六大特权呢？第一，他们有儿子的名分啊，儿子是尊贵的，儿子是承受什么产业的。所以以色列人啊，在万民中被上帝分别出来，然后以色列人是大有什么荣耀的，而这个荣耀特别是指上帝把圣约和律法赐给他们啊。为什么这么讲呢？今天我们很少有人这样讲啊，请你大家翻到啊诗篇，在诗篇的啊147篇第19节到20节，诗篇147篇19节到20节，他叫他的道指示雅各，叫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什么知道，所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全弟兄姊妹，上帝向以色列施恩啊，不仅仅是拯救他们出埃及，而是在西奈山上把他的圣约和律法赐给谁啊？赐给以色列，而且剩下别国他都没有这样什么待过。所以律法首先是赐给犹太人的。那保罗也讲，犹太人有什么强项呢？神的圣言什么托付给他们，神的律法书，包括整个的旧约圣经是托付给谁啊？托付给犹太人的。耶稣基督救恩本身也是上帝借着犹太人什么传出来的啊，这个方面啊我们要知道。所以在旧约圣经中，大家回去查，这个约柜就被称之为耶和华的荣耀。当这个非利士人在征战中把约柜掳走的时候，伊利的儿媳就说，荣耀离开了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在今日的教会中啊，在今日的美国社会中，在今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有没有爱主爱人守约守法之心？没有爱心什么都免谈啊，没有律法那就是无法什么无天。怎么既有爱的动机，也有爱的什么标准？怎么爱我守我诫命的？怎么耶稣所说的，你们若爱我必守我的什么诫命？把爱的动机和爱的标准结合起来，在耶稣基督里，这是最优美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也包括政治的什么艺术的。这不是靠自己能够达成的，而这不是靠说教能够达成的，这是唯独圣灵才能够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这个时候真达到客观与主观，超越与内在，上帝与个人，世界与个体，都达到了在人的心灵中达到了一种完美的什么契合啊！这被称之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政治哲学家啊，沃克利，他写一本书叫《以色列与启示》啊，这本书大概啊差不多有800页。他在这本书中就解释，当然研究旧约圣经的，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解释整个圣经上帝对以色列的恩待，在西奈山上赐给他们圣约和什么律法。但是比在西奈山上更深刻的，通过先知耶利米，时候到了，我要与以色列立什么新约。耶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这个新约在希伯来书第8章、希伯来书第10章反复的就讲到，上帝要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领受的就是以色列的荣耀，以色列的主约，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啊，上帝啊与雅各立约，上帝与摩西立约，与大卫立约。然后约中有什么律法？这个礼仪不是一般的礼仪，但是 the service to God， 就说侍奉上帝的样式啊。然后也包括赐下的应许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说，列祖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什么出来的啊。基督在万有之上，永远可承受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为了以色列人得救，他就说，哪怕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什么愿意。他为了得到基督，把一切看为粪土。他得着了基督那种享受，那种平安，能够胜过死亡，能够可以向死亡什么夸口，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地狱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是满有生命，得胜什么忧郁。但是为了他的骨肉同袍，他甚至愿意被咒诅，愿意与基督什么分离。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对中国大陆的同胞，我们对香港的同胞，我们对台湾的同胞，我们对美国的同胞，我们对在这个文化上，在民族上，这个地方，这个保罗之所爱呀，不是国家的啊，保罗之所爱不是政治的，保罗之所爱是什么？同胞，骨肉什么？同胞。弟兄姊妹，我在2020年岁末年初给大家提出的一个挑战就是。这三大挑战啊，第一个挑战，我们更多的得着耶稣基督本身，通过查考圣经，通过反复默想，通过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使我们真的是以得着耶稣基督为什么 至宝啊，真的是你的生命中有珍珠，真的是我们这卑贱的瓦器中有什么珍珠，那珍珠不是啊教义，不是真理，不是自己，这些都是宝贵的，那珍珠本身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本身。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为让我们在2020年中啊，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甚至我们经过死因有苦，那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啊。但是在传福音方面，在生命见证方面啊，尤其是当然我们对周围的不管是墨西哥人、黑人，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但是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骨肉同胞啊，我不愿做中国人，我不愿做华人，我不愿做黄皮肤的，都可以理解，都可以尊重。但是保罗在这儿讲，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是什么愿意。真正得救的人永远不会把自己的得救当作中心，真正得救的人愿意为别人摆上，真正得救的人愿意为自己的骨肉同胞什么摆上。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